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26年后我终于得法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8月6日。我今年48岁，是修炼法轮大法不到2年的大法弟子。2022年年底，中共病毒疫情封控放开后，我身体的各处器官出现不明原因的问题，根本无法工作。我一度都以为自己活不了多久了，是师父救了我，我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。这里，我想与各位同修分享我修炼的经历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们指正。一，我终于得法了。我母亲是修炼了27年的大法弟子，大约在26年前，母亲就把转法轮递到了我的手上。我当时只是随手打开了书，并没有从第一页开始阅读。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时，我在外地上班，也被中共铺天盖地的宣传吓着了。当时的我很不明白，我母亲明明是一个善良、乐观、乐于助人的人，怎么就成了危害社会的人啊？随着天安门自焚伟案的播出和中共迫害大法的升级，我们单位练法轮功的人被抓，被无理开除。我担心母亲的安危，就给她写了一封长信，希望她能体谅我们亲人的心情，放弃自己的信仰。这应该是我此生做的最后悔、最无知的一件事情了。好在母亲很坚定地坚持自己的修炼，一路走到现在。2022年10月，全国人一片阳。我短暂发烧恢复正常体温后，突然出现心脏不适、肠胃不适、肺部不适等多种症状。因为医院根本挤不进去，我就在家养着。我走100步，衣衫的背后就会浸湿，虚弱的离不开火炉，几乎每天晚上噩梦缠身，每个小时醒一次。吃了1个月的中药以后，稍微有点好转，还能坚持去上班了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不知为啥，各种不适症状又全部出现。有一天深夜，我喘不过气来，我想如果我这口气上不来走了，我这45年都活了个啥啊？我来这世间一遭是为了啥啊？这时我突然想起母亲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，真的是20多年没吃过药，我是不是也试试？10多年前，母亲在我家放过一本转法轮，可是放哪里了呢？我脑子当时就像开窍了一样，只找了一个地方，就找到了那本被一个布口袋包起来的转法轮。我捧着书就看起来，看了10多页就困了，一觉睡到天亮。第二天我开始看书时，就拉肚子、呕吐，连续拉了2-3天，我不知道是师父在帮我清理身体，也不敢打电话问母亲，但是觉得身体更舒服了，就没管他。看完转法轮，我就回老家找母亲，我说，我要修炼法轮大法，妈妈你教我。我看见母亲高兴得像个孩子，眼眶都红了，因为她知道他今生的这个孩子得救了。2023年9月30日，我第一次在母亲的指导下练功，分3次才练完第5套功法。练完以后，我自生病以来，第一次感觉到了身体的放松，感觉左后背对着心脏部位压着一块大石头的地方，突然就什么都没有了，身体非常的轻快。虽然只持续了大约2小时，但是我已经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。与法轮大法擦肩而过26年后，我终于得法了。二，师父为我净化身体。 修炼四个月左右，我经历了一次对我而言比较严重的病业磨难，咳嗽到无法躺下入睡。丈夫一个劲儿劝我去医院，我不动心。七天以后早晨起来时，我吐出像深绿色果冻一样的痰，吐了三五天我就完全好了，肺部那个轻松，就像卸下了一层铠甲一样。没过多久，我又开始突然变一种像水泥一样的大便，就是水泥加了洗衣粉那样，上面是泡泡。第一天就变了一大堆，变了三天，一年多没吃过水果的我，突然想吃水果了，吃完也不拉肚子了。接下来，我尝试喝茶，吃辣的东西，都不拉肚子了。困扰了我一年多吃啥都拉肚子的症状一下子无影无踪了，是大法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。三，朋友母女有缘接受法轮功。2024年3月，我忍不住第一次跟身边的一个朋友分享了我的经历，给他送去了转法轮和真相资料。不曾想几天后，朋友遭到了他女儿的坚决反对，电话里跟我朋友扬言要去派出所举报我。朋友坐在我家的沙发上，心有余悸地说，女儿狗血喷头骂我的那一刻，我突然想起了文化大革命。那一刻，我突然看见了20多年前的自己，也曾经这样反对制止过自己的母亲修炼。而今天，就是师父给弟子的一次机会，让我正视大法。我跟朋友分享了我当年的经历，讲了自己这几个月修炼的感受，并让他正面看待这件事情，相信自己的女儿，因为也是我的朋友，只是一时不了解真相，才会说出这些话来。而我也有我的路要走，我有师父管我，不会有事的。我当时的正念正行立即影响了他。平静下来后，朋友主动说，那我还是把转法轮带回家，自己悄悄看。没多久，师父安排了一次我和朋友女儿单独见面。我很平和地跟他聊起法轮大法。他终于问了一个问题，那你们练法轮功的为啥要去天安门自焚啊？我把我看见的真相资料上的内容讲给他听，他听得很认真，并第一次接受了我给他的真相资料。2025年3月初，朋友跟我说，我女儿上周过来把转法轮书拿走了，说是要看看。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，从心底感恩师父的一切安排，又一个生命有希望了。四，家里开小花。母亲同修和我一起修炼了2个月以后就回老家了，他安排另一个同修 A 给我每周送资料。2025年中国新年前， A 同修说，做资料的同修突然被监控了，暂时不能提供资料了。我当时就有点傻眼了，但我转念一想，修炼人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发生，师父说过，修炼人遇见的每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。既然资料点暂停了，是不是我应该站出来呢？那时的我连翻墙软件都没用过，习惯了每周 A 同修给我啥就看啥。我找来上网软件，自己摸索着买了一台打印机，资料一周都没耽搁就弄出来了，目前仅供我和 A 同修2个人用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想明慧周刊或者祝你平安发出去的时候，可以放一份师父的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或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，还可以搭配一份师父的经文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。如果收到资料的人一打开看见这个题目，一定会受到吸引继续读下去，真相资料的效果就会得到更大发挥。在我打印师父经文的过程中，打印机突然出现卡纸，我赶紧跑过来，正念清除魔对打印机的干扰，打印机立刻恢复正常，下一页经文顺利印出。 卡纸的情况在打印20多份经文的过程中出现3次。我发现都是我离开打印机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我诚恳地和打印机做了一次沟通，希望它做一个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的生命，并守护在打印机旁边，直到后续资料全部顺利打印完成。从师父的讲法里，我理解到石头、木头、铁都是有生命的，所以打印机也是一个生命。是生命就有魔性和佛性，我要学会用正念去唤醒所有生命的佛性。只要相信自己的正念，周围就会有一个很正的场，圆融着一切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大法，人们口中的废人变成家里的顶梁柱。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3日。1997年正月25那天，我在邻居家打扑克，突然感觉头晕眼花，呕吐，上厕所眼睛花的都看不清路了。在场的村医说，我这是休克症状，我让他给我点药吃，让我不难受就行了。村医说他没有这样的药，让我去镇里的医院去看。家人陪我到了镇医院后，我已经昏迷过去了。镇医院的医生说赶紧送去市里医院，他们看不了。就这样，家人又送我到了市医院。到市医院的时候已经半夜了，没有医生。我堂哥找了市里医院的熟人检查，说我是脑出血，要马上手术，让家属签字，并告诉家人说手术以后不一定能痊愈，会留下后遗症，很可能会偏瘫、白痴或者是植物人，也可能下不来手术台。家属说做吧，现在已经这样了，只能依靠你们了。手术做了5-6个小时，住了25天医院，出院回家后两眼还是视物不清，更不用说看字了。坐下吃饭眼睛看不见筷子碗，需要家人递到我手里才能吃饭，上厕所需要家人扶着我才能去，事事时时需要家人的陪伴与照顾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的身体终于恢复到能自己照顾自己，不劳累家人，每天自己去街上溜达。那时候街坊邻居都把我当成了一个废人，因我手术以后脑子反应迟钝，媳妇因为照顾我糖尿病又复发了，只能回到娘家让他娘家人照顾他。有一天我去母亲家吃饭，看到母亲家桌子上放着一本《转法轮卷二》，我拿起来翻开一看，师父的《转法轮卷二》第一段法说，宇宙之浩瀚，天体之宏大，非人所能探知，物质之微，非人所能窥测，人体之穷奥，非人知其表面易学之苗，生命之庞杂将永远是人类永恒之谜。我的脑子一震，我就想这话说得太有道理，太深奥了。当时我心情太愉悦了，我看着大法书，看着看着就睡着了。醒了以后我就接着看，看完了《转法轮卷二》，我想卷一呢？有《转法轮卷二》怎么没有卷一呢？过了几天我去母亲家吃饭，看见桌子上放着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我一看，这不就是卷一吗？从这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放下这本宝书。看完一遍，我就想接着看第二遍，怎么也看不够。就这样，以前视物不清的眼睛，在看《转法轮》以后，不知不觉地恢复了视力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好的。医院说的会留下后遗症，在我身上一样也没有发生。学法以后，我以前最喜欢的赌博再也不去了，也不喝酒了。我得病在我35岁，正是年轻人的好时候，幸得大法，我才没有成为一个人们口中的废人。现在我还是家里的顶梁柱， 这就是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神奇威力，感谢慈悲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坚信大法，绝症消失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5日。我今年82岁了，我要说的是发生在我妹妹和她孙女身上的神奇事。第一部分，妹妹走回大法修炼，直肠癌消失。我妹妹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积极参加弘法活动。1999年7月20日，江泽民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，妹妹经常遭到派出所警察骚扰，给家人精神上造成很大压力。从此，妹妹离开了此地，搬到儿子家去住了，因此脱离了大法。近几年来，她一直便血、流脓、肛门溃烂，医院一直按痔疮治疗，未见好转，折磨的妹妹站也不行，坐也不行，躺也不行，特别是每天大小便的疼痛难忍，更让她恐惧。她的体重从120斤降到了80斤，真是苦不堪言。近年来，我经常给她寄些明慧广播让她听，又把宝书《转法轮》寄给她。但他没有多少文化，只读了2年多的书，很多字不认识，练功动作也记不全了，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，所以病情一直不见好转。去年4月15日，妹妹到县医院检查出直肠癌，家人又带妹妹到西安市权威医院检查，确诊是直肠癌。得知她得了癌症，我告诉她，你就多听师父讲法录音吧，每天诚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只有大法能救你，坚持学法吧。转法轮中不认识的字，等孙女回来就问她，让她帮你。妹妹确诊直肠癌后，医生要求她住院做手术。她住院后，专家经分析后，建议她还是保守治疗。一是因为做这个手术得在病人的腹部打洞插管，大小便通过管子流到尿袋、屎袋里，会给病人带来终身不便和痛苦；二是手术后的化疗，会让病人很虚弱、很痛苦，对身体伤害很大。家人商量后决定保守治疗，但需做3个疗程化疗，一个疗程5天。化疗对人身体副作用很大，免疫力下降，会出现脱发、恶心、极度疲劳等等症状。第一个化疗期间，妹妹是坐、站、躺都不行，只能趴着，疼痛难忍。两个孙女一边一个握着奶奶的手，和奶奶一起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直念到睡着了为止。第一个疗程结束后，妹妹的病情大为好转，出乎医生的预料，惊呼，太惊奇了，治疗了无数病人，没有好转的这么快的。3个疗程完成了，效果很好，医生让她出院回家静养，按时吃药，定期复查。去年12月份上旬，妹妹下决心要走回修炼，坐飞机到我家，发现带的药怎么也找不到了。我说，你现在要开始修炼了，可能是……妹妹悟性挺好，不找了。妹妹在我家住了8天，我带着妹妹学法，教她认字，教会了她5套功法及发正念口诀，告诉她大法弟子每天要做的3件事。妹妹回家后一直坚持修炼，读法不认识的字就问孙女。到了月底，妹妹来电话激动地说，姐，特大好消息，我回来后到医院复查，癌细胞没有了， 我现在正常了，大小便也正常，不痛了，而且体重也恢复到了120斤，医生都说太神奇了。妹妹更加坚信大法了，她已经学完了四遍转法轮和其他一些大法书，她决定好好修炼，不辜负师父的救度之恩。第二部分，孙女承念法轮大法好，肿瘤消失。我妹妹有两个孙女，大孙女西西18岁，小孙女晶晶17岁。她俩因从小父母离异，无人抚养，所以跟着奶奶生活。去年夏天，西西患上了子宫瘤，而且很大，位置很不好，在卵巢上，很危险，也影响生育。医生建议立即手术，西西在西安市专科医院做了手术。没想到不到三个月，晶晶也患上同样的病，七公分的大瘤子也长在卵巢上。医生说赶紧做手术吧，这个东西留着不好，有危险。我妹妹陪晶晶到医院挂了专家号，安排了手术，并对晶晶说，咱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求师父吧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晶晶到医院做术前检查，瘤子竟然不见了，一切正常了。医生都不敢相信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我妹妹妹夫明白是师父救了他们的孙女，赶紧跟晶晶说，快回家给师父磕头去。晶晶赶紧回到家，跪在地上连磕三个头，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。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奇迹，让亲朋好友们都相信，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得到福报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